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一名登山家非常喜爱征服群山，尤其喜爱攀爬陡峭的峻岭。他每次在攀爬到山顶时，都能感受到一股征服者的快感，并为自己的成就感到十分骄傲。当地的登山团体对他的成就也十分推崇。登山家有一本笔记本，详细记载了他所征服过的每一座山，数一数已经征服过二三十座山了。在每一次登山前，登山家都会先进行详细的研究与规划。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每一座山的特征与属性，还有登山的详细路径，可见他在登山前做足了充足的预备，一点都不马虎。登山家常对年轻的后辈说，要征服一座山，一定要先弄清楚这座山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胜。他也并提醒后辈，登山设备务必齐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年轻的后辈都非常感谢他的指导。有一天，登山家带着几名年轻的后辈去攀登一座难度颇高的山，经过细心的筹划与努力之后，他们终于攀登上了山顶。他们开学回来时受到了英雄式的呼唤，随即参加了众人为他们举办的庆功宴，饮酒跨国，直到深夜才回家。登山家回到家，大楼管理员开了大门让他进来，但是当他回到十二楼的家门口正要开门，却找不到钥匙，发遍了整个包包，只见那些登山工具绳索都还在，就是不见钥匙。登山家决定拿出他登山攀爬的本领，于是上到顶楼，将绳索一端绑在顶楼，另一端插在腰上，准备从十六层的顶楼下坠到他位于十二层楼的家的门廊。他心想，比起那些崇山峻岭，这实在是小意思，再难的山都征服过了，区区四层楼那算得哪样呢？他拿出那条多次陪着他爬登山峰已经磨损累累的绳索。登山家拍拍绳索说，好兄弟，为难你了，我让得你老了，该退休了，除完今天最后一次任务，明天一定让你退休。然而出乎意料，那条正准备功成身退的绳索却在此时站不住，稀稀索索地断裂了，登山英雄从顶楼坠落地面，不幸身亡。朋友，危险不一定会失败，轻敌才会失败。疏于警戒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例如那些危险的山峰，只要登山家抱着戒备恐惧的心，做好充足的预备准备和详细的规划，再危险的山峰也能让他成功的征服。然而真正的危险总是隐藏在自认为最有把握的地方。人们面对看似简单有把握的事，总是过于轻松的态度来应付，忘记了小心防范的基本动作。故事中登山家会丧命，就在于他的精神松懈，轻敌与疏忽。 让曼一巴最容易精神松懈的时刻，娃娃是金刚在唱功的最高峰来临之后。因为唱功的荣耀与花心冲昏了头，让人不轻易就加警觉心抛于脑后，造成了所谓的乐极伤悲。当沙娇的舒服暂时发生在他刚唱功的发育高峰之后，他饮酒庆功直到深夜，神经松懈之下给了死神可乘之机。神经教导我们要时时警醒，不可发松，记载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意义不断何时何地，即使是跨越成功的高峰，仍然不可松懈。失败伤不了有能力的人，却能轻易打击松懈的人。
谢谢你关心我，大山和大子激情的唱着，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5集，跟玛利亚做朋友，摩西阿膏的行动，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多佳邀请你，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哎呀，真高兴啊，老师今天又回来报答你。他和他的学生要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样的大节期，很多人从外地来耶路撒冷的圣殿朝圣，根本就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停留和住宿。所以呢，老师会每天离开京城，来到像是博达尼这种小镇，找个地方过夜，第二天又进城去。老师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在耶路撒冷教训众百姓，今天又来博达尼，因为这条曾经有染过大麻风病的西门请客。老师前阵子医好了他的病，相信西门一定是为了感谢老师而设办的一场宴席来表达谢意呢。所以老师和他的学生都来了。在宴会里，我们一家三姐弟也被邀请来做上客，姐姐马达也来帮忙张罗。我的弟弟呢，就是老师前阵子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拉萨路。这个宴会来了很多人，不过呢，大部分人都是来凑热闹呢。在我们这边的风俗习惯，当大户人家预备宴席时，周围的邻舍是可以进到里面凑个热闹呢。所以就算没被邀请，在宴会期间也会有一些人来围观，估计是人们听到了消息，关于弟弟拉萨路是被老师叫他从死里复生呢。因此呢，大伙想借此来看看拉萨路，同时也可以看看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可以叫一个死了几天的人活了过来。至于我是最卑微的一个。老师跟我们一家一直是好朋友，我看到老师与其他宗教领袖是那么的不一样啊！他宣讲天国的道理，也医治过很多的病人，同时也替被鬼附的那人赶鬼。他敢以无比的慈爱宽恕我们的恶行， 别的人不说，我就是满心的感激。我真想为老师做点那样，来表达我心中的这一份感谢。对了，对女士来说，年纪轻的时候，家里面就教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婚姻做预备。其中一个预备是为了将来的丈夫呢，我老早就做了准备，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瓶至贵的真拿刀香膏，这可是花了我不少钱才买的个。用鱼瓶来盛装这至贵的真拿刀香膏是最好不过了，就是在平常的日子里也不会轻易打开呢，因为是留给生命中最爱的人呢。对了，老师是我生命中最敬佩的老师，我可以将最珍贵呢奉献给老师，别的馈赠都不足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敬佩与敬意。我从老师学生口中得知，老师要上耶路撒冷是会有生命危险呢，他会遭到犹太领袖武林的逼害。老师明明的指出他要上十字架，我知道跟随老师的人都不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前一天当老师进入耶路撒冷时，群众还摇着棕树枝来欢迎他。这位受群众爱戴的老师咋个会受到十字架的刑罚呢？大家都不相信也不接受。只是又跟老师这几年的交往来看，我总是觉得老师所说呢是发自老师真诚的语言，勇敢他的人在危险的时候也会落荒而逃呢。难道老师真的要这样牺牲自己吗？不，我要趁老师在身时献上我的敬拜。于是就静静呢带着用鱼瓶盛装呢至贵的真拿刀香膏，在宴席时我走到老师背后，打破这瓶香膏，然后把香膏浇在他的头上。香膏流出来时，整个屋子铺满了香气，香膏从头流到脚，我就用头发擦干。我知道这个行为在社会上是越界呢，只是我有心地敬佩和感激耶稣老师啊。管不了那么多，我要把生命中最好能奉献给老师。没想到宴会上的主人也没说那样，老师也乐意接受我这样的摆上，却在客人中间传来了声音，有人悄悄地说，哎，你看看这种可会有点浪费了，这香膏倒盖在市场上卖的话是一个工人一整年的工资啊，不吃不喝呢才可以买得住，如果用这笔钱来帮助穷人怕是干实在的哦。另外有声音接着说，哎呀，说呢也是，我猜这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就是一个劳动人花上一年的时间才可以抓得住呢，这种倒出来啊，岂不是把钱倒进水里了吗？我这心动，主人西门没有批评我，反而是那些客人说三道四呢。正当我犹豫要不要继续下课，老师却开口为我解围说，
有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呢是尽他所能呢，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哦，感谢老师为我解围，但是他咋个能够说到我心坎里面呢？我猜如果老师要为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我倒是要把机会向他表示。老师为我解释说，
我是为他安葬而做呢，
犹如虾膏抹在死者身上。我不怕别人的眼光和批评，老师是有恩于我和我的家人，我总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那天的宴会还是在愉快的气氛下进行呢。在为老师浇了虾膏之后，我倒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仔细地思想老师的那句话：
他所做呢是尽他所能呢，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虾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老师有叫我弟弟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和全能，为哪样他不能避免死亡呢？记得老师曾经告诉跟随他的人说：
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万事，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
老师是为了世人的罪而死，这就是为哪样我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完全的奉献给这一位最好的朋友。
上的路为他铺这段江残的灯火，他不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
上的芦苇踏步这段江残的灯火，踏步吹灭。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啊啊啊！崖上的芦苇踏步这段。啊啊！江残的灯火踏步吹灭。江残的灯火踏步吹灭。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亚娃上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这个主意真好。这个主意真好。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根据圣经的教导，萨拉博士用深入浅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亲近神的引导。萨拉博士说，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当你在困境中，他应允赐你平安，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是刘帆，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今日重点金句：我要提述耶和华所行的，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诗篇77篇12节。当你过世以后，你希望人们会咋个记住你呢？旧约的历代之中记述了著名的、大有能力的人们精彩的故事。有些人死后留下的是耻辱，而有些人留下的则是美名和荣耀。他们的生活经历只用一汉字可以概括出来，例如约拿王傲慢自大而且邪恶，他40岁时死于不治之症。他的生命用以下的一句话来做结束，就是约拿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完8年。他去世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这一段话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的21章20节。 这个月亮娃与另一位几代之后的月西儿娃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关于他，圣经中是如此记载的：他被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这个是说约西亚王呢，记载在历代志下呢35:24。假如因为某种原因，上帝要在今晚就为你的生命画上一个句号，那么人们会咋个记住你呢？什么时候会替我们预备最后安息之地的墓志铭呢？没得人知道。然而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做了怎样的事，我想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希望你能够让今天成为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让人们不会忘记你所行的善事，做了好人，让人们以这样的一个义人的名来记得你。愿神祝福给你。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